欢迎收听离岛人 Podcast， This is Humans Offshore。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离岛人。那这个礼拜离岛人邀请到的是加拿大生存之道 Ethan 彭。那 Ethan 在加拿大定居已经超过12年以上，然后在期间也一直利用自己对料理的热忱在餐饮业长期的发展。那除了工作之外， Ethan 也充分利用时间探索加拿大的户外景致，所以欢迎大家来听听 Ethan 在加拿大定居12年的经历，然后还有在加拿大的山林就是发现的一些景致。那今天很开心都邀请 Ethan 来离岛人节目和大家分享。最近加拿大 Ethan 在加拿大还好吗？
你好，我是 Ethan。 那加拿大虽然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说过很好，但是我觉得日子还不错。我自己在温哥华岛上面，疫情这边是比较相对安全的。那我今天刚好也接种了疫苗，很幸运的接种到了疫苗。
虽然说我很不想要聊疫情，但是接种疫苗之后，你有什么特别的？你是接种哪一家的、啊？然后有什么特别的什么不良作用吗？
我是接种大家都接种的那一间叫做 Pfizer 的那一间疫苗。对，然后今天打的同时，就是会觉得针比一般的针好像比较痛一点点，那残留的那个痛觉感也比较久，大概就这样吧，目前没有什么。然后有很多人都说他好像可能会有些什么副作用，我有时候看一些新闻报告，他都有些有人会写说啊，这个有些人什么反应不良啊，有些人他后面有些东西受到什么影响。我自己是觉得整个国家的医疗体系单位都已经先投进去第一波的这个疫苗接种的计划，那我是觉得白老鼠也不会轮到我，然后人家也不会拿整个国家医疗体制来开玩笑，毕竟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都打了，这东西应该是靠谱吧。自己没有想那么多啦，其实我觉得有已经比别人幸福了就打吧。
像刚就是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吧，就是 Ethan 你是在加拿大已经就怎么讲定居12年以上了吗？当初你是因为什么就是是什么契机离开台湾的，然后 为什么会选加拿大？
当年在快高中毕业的时候啊，然后学测期间想起以前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有问过要不要去国外看看，然后这个想法，然后那个时候突然想起来，所以就又问了家人，就是现在还可以去吗？还有机会去吗？这样我其实这些之类的问题，然后问一问啊，然后就这样子踏上了一条离家很远的路。
所以从那个时候，从高中毕业之后开始，就一直都待在加拿大。
原本想说只是去一年念个语言学校，学个英文。结果可能因为自己学习能力没有那么强吧，就又然后第二年也继续在那边学英文，就后来学一学啊，然后又跑去念了专科学校，念一念，然后毕业了就在当地找工作，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样子待了好几年。对啊，我其实那时候在语言学校有看到一些，就是因为以前的那个程度我都跟很多就是刚来就是真的是刚来到加拿大来学语言的人同一班，那我们那一班都会很新，就是大家都刚来英文都没有很好，但是常常都会听到有些人就是因为想家，在可能会哭啊，或者适应不良提早回家那种，其实都蛮常听到的，在以前在语言学校期间。
那个时候你都没有，就到后来念专科的时候你都没有就是跟爸妈说你想要回台湾吗？
没有诶，我好像都适应蛮良好的，都没有很想家。
爸妈
可能也过
得伤心，
可能也过得很开心啊，在国外。我一直到出国第四年才回去台湾第一次，
哇、wow ！
所以中间都没有回去过。
所以你爸妈也有去加拿大找你吧？
有，他没有来过一次，
我也是四年没见面，爸妈也太强了。
他们那时候来的时候印象很深刻，他们喜欢在冬天来，然后整个就对加拿大没有很好的好感，太冷了，这个地方太冷了， 对啊，之后在那之后啊，他们就再也没有想说要过来加拿大了。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在加拿大看到他们，之后都在台湾相聚。而且我以前还有经历过，好像我记得我遇过，好像是当地气温零下35度吧的日子。那时候还没有开车，也没有学会开车，所以上班上课还是要仰赖公车。然后有一次在等公车的期间，就好像那阵子吧，零下35度的时候，那边等公车等超久，因为它不像台湾等公车很快，公车都来，就大概等10分钟、20分钟一班，这边很多都是40分钟起跳的，尤其是在郊区。所以就在那边，在那个风雪那个小小的候车亭，也没有，也完全没有御寒作用，在那边等，在那边等公车，等超冷的，冷到鼻水都快结冻。那时候就会怀疑自己到底在这里干什么。
你讲这个等公车，让我想到我那个时候在加拿大交换的时候也是，就有一次，就是上下学通常都是寄宿家庭接送这样，然后就有一天刚好寄宿家庭的那个妈妈就有事情没有办法来接我，她就说那你要不要就搭个就是请朋友把你载回家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哦好啊，然后那个时候手机也不是那么你知道，手机也是很贵的，你知道，就是一通电话要多少钱多少钱，所以其实也很难打。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到加拿大也没有很久，然后也没有朋友，讲难讲好就是讲白就是没有朋友，所以也没当然也不会有朋友愿意载我回家。然后那时候怎么办呢？我那时候是从学校走回家，就在冬天那个暴风雪里，然后冬天我就因为我想说。就因为我也不知道公车在哪里搭，然后校车都跑光了。
那你还走得回家也很厉害欸！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连 Google Map 就是手机是没有行动网络的时代。虽然有 Google Map，我记得我当年还要先把它印出来放在我的口袋里面，不然我不知道哪一站下车，哪边会转弯。
其实有点好奇，就是说，就是因为毕竟疫情前后的生活中还不太一样嘛。那医生，你在加拿大待了就是12年，就是。感觉上你还蛮喜欢加拿大的环
蛮
境。
喜欢的，
你觉得他就是加拿大在怎么讲，在生活或者在工作这个层面上，哪个地方让你是觉得最舒服的？
我觉得加拿大是一个非常慢活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还蛮享受这里的步调，就是一天一天不用搞得很忙，就做了几件事情就可以很轻松的结束掉一天，不像以前在台湾，可能就啊。每所有的时间都要把它充满充好，上午我要做2件事，下午我要做3件事，这样才会觉得有效率。可是，在加拿大，我觉得一天只要完成一件事情就很棒，非常慢活。因为这里的人也是都是这样子，你如果想要过着像台湾一样的步调，这里也没有办法让你。因为尤其这里，比如说政府机关啊，或者是。或者是各个单位，其实他们处理东西速度也都非常慢，没有台湾这么快了，所以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反而比较轻松。
讲慢活，其实讲反面就是讲另外一种，就是感觉上很适合台湾人退休。
这里真的很适合退休，这里我觉得是非常退休的一个，非常适合退休的一个国家。啊，人家都说加拿大好山好水好无聊，其实真的有它的道理，这里的空气真的很好。那风景也真的超棒。我以前在台湾还会有点小过敏，就是刚起床的时候可能会想要擤鼻涕啊什么的，在这里就直接好了，你没干什么事，就在这里就自己好了。好无聊的部分是这里的娱乐服务业没有台湾这么发达，那能做的事情就没有台湾这么多，但相对的，我觉得很多可以跟家人陪伴的时间，或者是跟自己相处的时间，那你也可以很往户外去走。这里有爬不完的山，看不完的风景，光是公路旅游就可以玩很久
就
了。
刚刚医生你说，加拿大慢活嘛，然后很适合退休嘛，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怎么讲，台湾或者说亚洲的工作模式，就是你要一直努力工作，就是当个工作狂啊，一直努力弄弄弄弄弄弄弄到65岁，然后再退休这样。那如果目的是悠闲的退休的话，那干嘛不现在就悠
其
闲的
实，
退休呢？
对，这里就很适合。 这里蛮多工作他们都会提供所谓的退休计划，你就是参加他们这边的就是那个叫什么保险啊，或者是一些退休储蓄金那种东西，你就慢慢就会自己累积这一些金额，跟就是这个计划会帮助你要自己退休，算是蛮方便。这边的公司福利我觉得好像也，我不晓，其实我不晓得台湾那边，所以我不应该这样讲，但我觉得这边我接触到的地方都还不错。
羡慕，就是你知道，因为我现在人在日本，然后就是他们的工作环境就会就是公司会一直怎么讲问你说，所以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不觉得自己要再努力一点吗？这种感觉。
人生有些有人的人生目标是在公司干一辈子到退休吗？应该是。
然后我就反问那个同公司的那个人，我就说，哎，所以那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就说，哦，我想要有小孩，我想要结婚，所以需要再多赚一点钱，这样。
大家都是要钱，有钱才有办法完成自己的目标。
转过头来想，假设说有一个地方，他就是他的，你不用把自己逼到你知道绝境，也可以过上同样的生活的话，那干嘛把自己逼得这么惨？
其实这好像就是我后来还是回来加拿大的原因。因为我看，因为我是厨师嘛，然后我看，我就虽然我没有真的在台湾的职场工作过，但是我就是用自己听闻啊，还有去感觉啊，来看一下台湾的厨师工作环境，好像是责任制跟超时工作，然后还有非常的就是比较劳工，当然就比较劳工阶级辛苦的那一种，然后比较没有办法像是国外的，国外的餐厅就是比较嗨，国外的话，厨师还算是就是别人会尊敬你这个职业。其实不管任何技能任何职业，国外都只要你有一技之长，国外的话都还会蛮尊重你的。就像人家会叫你一声 chef 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在台湾，就是说你是做吃的，有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还好。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呀，感觉不太一样。
在台湾，如果你说你是就是主厨的话，人家就说哦啊，你就炒菜的，大概这种感觉吧。
对，台湾的厨师种类很多种，所以比较。因为小吃店也是厨师啊，路边摊可能也是厨师啊，然后饭店厨师也是厨师，太多种了，可能别人也感觉不到到底专业性在哪里吧。
讲到厨师这件事情啊，就是伊人，你大学的时候其实不是是通讯相关的专业，但是现在是在做，就是现在是厨师嘛，就是。你那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怎么想现在的行业？
我现在选择这个行业真的是因为兴趣跟爱好。当年我在做电信通讯的时候是单纯觉得我自己念得来，然后对计算机这些东西也是有一点小小的兴趣，后来去学了。那学到后面虽然就很，我觉得应该跟大部分人一样，就念到后面发现自己虽然没热忱，还是要把它念完这样子。啊，选择厨师进入餐饮业这一行的契机呢，是因为我当初有一个喜欢的女生，然后在一次因缘机会下，在他们家做的是简单的料理，在他们家派对，然后。当晚所有的喝醉的人都跑来厨房那边，大家都在等吃的嘛，就陪我一起等他完成，然后把大家喂饱了之后，大家都很感谢，然后也会称赞这件事情，给我其实蛮大的成就感的。然后再加上那个女生后来知道我在找工作，然后就邀请我去她打工的餐厅去面试看看，就开启了我第一份厨师的工作。
所以那个喜欢的女生完全就偏题。
但是我觉得男孩子啊，男生做很多事情的理由其实都很简单，我觉得很多有时候啊都是可能因为 想要吸引什么女生的注意力啊，或者是想要觉得这很酷很帅啊，就去做啊什么的。男生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时间都蛮简单的。那我当初也是这样，就觉得啊、哦，我喜欢女生在这边哎、欸，然、哦、后好想过去，然后就。
所以后来跟那个女生有好结果吗？
我们没有，我们都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我也从来没有把我喜欢她什么之类的，从来没有也没有把这件事情点破。但我们到现在还是有联络，她现在已经结婚了，对啊，还是很好啦。
了解，
就是没有点破这件事情而已。对，但是这就是我当年第一次踏入厨房这个行业。我在这之前也没有学过烹饪，也没有相关背景，不像别人可能餐饮科毕业的。那我顶多就是那时候在家里就是做好玩，做给朋友吃。所以我那时候在准备第一份履历的时候，其实有花一点小脑筋，因为不知道怎么弄，因为你的履历上面就什么都没有，要提高这个录取的几率有点困难。所以我后来就在上面放了一些自己做料理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样子。那刚好主厨也蛮欣赏的，就看得出来是有用心的人啦。这样自己讲好像好了，没关系，我确实也蛮用心的。那时候做那份履历做那份履历确实做蛮用心的。那我的那个厨师是日本厨师，那时候在日本餐厅工作，他其实对我很好，他教了我很多东西。一般人就是可能要，一般人可能刚进日本厨房嘛，就是当然都是先打杂，然后重要的东西或者是比较技术活的东西都会放很后面才让你去学。但这个厨师，这个主厨不一样，他基本上我有问题啊，他都蛮愿意回答，只要他不忙，只要他有时间。所以我好像在里面做大概做快一年的时候，他就开始教我切鱼了，算是运气很好。
厨师的履历要怎么是也是一样，你也是一样要有一个白纸黑字吗？还是说有那个料理考试，那个小当家刷刷这样？
料理考试是不需要，是
现场要，就是看你的切菜技能什么之类的，就是来你知道 present 一道菜，然后再好吃，然后就录取了这样。
这样也太戏剧化了，但是没有遇过，真的没有遇过。因为你会不会做啊这件事情，当你一旦开始你的工作的时候，人家就可以看出来，这骗不了人。所以那一张白纸黑字的履历其实就是你的敲门砖，那别人会先看你这一张履历，再决定要不要接下来对你更深入的了解。我自己是做过好像四五间不同的餐厅吧，那我都会看人家到时候都看履历里面什么，其实他们都偏好你不要太多内容，因为他们也没什么时间把它全部念完。最喜欢看的地方就是你在这个行业做了几年，你会做什么，还有你上一份工作为什么离开，大概重点就是这样子。因为对于厨师来讲，从不同的厨房到另外一间厨房其实很稀松平常的事情，没有人真的会在同一个厨房就这样待很久很久很久。大部分人都看到好机会可能就会考虑跳槽，或者是往其他地方再去精进自己的技术。但也有很多人是跟就是比如说之前的工作那边不太友好，然后离开，被比如说被开除啊之类的，那这些其实人家也会在意，因为毕竟发生过的事情难保不会再发生一次。那对于厨师来讲，厨房里面要是有一个人突然不见，其实就是增加其他人的工作量。
那Ethan，你自己在就是工作上，在加拿大工作上，你自己遇过最不适应的事情是什么？
在加拿大工作上遇到最不适应的吗？应该是早期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比较对于英文不好的，就是像我以前英文不好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你怎么像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没办法沟通这样子。 所以他们会表现比较不耐烦，然后久而久之自己就会慢慢开始不太敢发表意见，因为自信心被磨掉了嘛。但是这个问题后来就没有，因为就是随着每年技术跟语言的能力的成长，这些问题就消失了。
怎么讲，欧洲的人他们毕竟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嘛，那所以就变成是说英文是一个共通语言，但是好像怎么讲，比较只要能够表达你的意思，就算英文不是说非常的你知道标准或者什么，感觉上大家也都是会可以接受的。但因为毕竟加拿大的主要官方语言是英文啊，还有法文，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这一块还是会比较希望大家可以更精准的意思吗？
会耶。啊，我刚刚讲的那个部分其实是少部分的人，真的是少部分的人。有些人他在工作上他会追求效率，然后会追就像你刚刚讲的精准度，所以他会觉得如果你英文不好，那我没办法完整的交代我想要跟你表达的事情，反而要比较婉转又更简单，但是准度就会偏掉了，那他可能会引起他的不快甚至他的不耐烦，因为他变成他没有办法完成他想要的工作，造成他的困扰。
嗯，所以不是语言的关系，是效率上的问题的。
对，可是也是跟语言有一点点关系，因为语言不好而造成效率低落。对啊，不是说人不好啦，但就是在这个情形下，这是我当初以前在工作的地方觉得比较困难的部分。
刚刚都在讲一些关于工作的事情嘛，然后其实刚刚Ethan你有提到，就是说你在就是在加拿大，就是娱乐没有像台湾那么多各种各样的选择，然后但是像户外活动的部分，就是因为加拿大非常的宽广无人，所以就有很多的怎么讲山林可以探访嘛。那你自己是什么从是什么契机开始就是你知道进行户外活动的？
其实我以前刚来的时候做比较多户外活动，很多都是跟朋友就是只是单独就单纯就是出去玩，比如说开车去哪里啊，看看风景啊，或者是去山上滑个雪啊，就这样子而已。啊，是一直到我好像前年决定要回台湾当替代役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对爬山跟潜水有点兴趣，然后在我待在台湾的期间，然后去接触了这些活动，然后后来回到加拿大之后，我就又开始继续做一些活动。所以以前看的东西跟现在看的东西又完全不一样，现在做的事情又比以前更难。
举例来说，就是
举例来说吗？以前爬的山是有步道的，现在都没有了。
哦，
嗯嗯，像这种感觉，现在已经没有步道了，现在就是看一条踪迹，你就跟着那个踪迹这样走上去。
那感觉超开心的吧？
嗯，蛮好玩的啊，我自己觉得，感觉像比较像是真正在爬山，而不是在走一个步道的感觉。台湾的话，因为真的是林务局非常的非常的棒，他们很多地方能照顾的，他们都会把他们照顾好。就像很多旅游，很多观光客会去的大山，比如说像玉山。还有像是嘉明湖这一种，它的道路就整理得非常非常好，就是整理到一般人没有什么底子的也可以挑战看看。而且他们会固定去做维修，所以那个地方都不算是完善的。那加拿大因为真的太大了，没有办法每个地方都这样子去做，而且加拿大的熊很多。对，加拿大熊很多，我自己很少遇到，但我有看过，比较看到最多的应该是鹿跟羊，还有一些其他小动物。
对耶，其实也是密度的关系。
嗯，这里的山真的很多，而且以前住在亚伯达省的时候，我们的西边就是落基山脉。我以前住的公寓啊，因为刚好住在城市的就是市中心的最边边， 然后我又住的比较高楼，所以那时候窗户一打开，天气好的话就可以直接看到落基山脉的那个头。嗯，能见度很高，空因为空屋也很低，所以看可以看得很远。
在海外如果要有一个工作的话，就是外国人要在海外要工作，通常都会需要在大城市里面找，会比较怎么讲，工作机会
比较
多，
会比较稳定一点。
对，
嗯，
然后所以当你在大城市工作的时候，你的住的地方也不会离大城市太远，所以你打开你的门，打开窗户的时候，就外面通常都是别的房屋。那日本跟台湾这种比较狭小的，就是密度比较高的岛国，就更不用讲了。所以刚刚Ethan你在描述那个打开窗户就看到落基山上的白雪的时候，就有一种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玉山的那个，你知道？
虽然很远，但是真的看得到。虽然真的很远，没有可能你想象的是比较近一点点，但是事实上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开车至少要开一个小时才会到它那个山脚下，然后再往里面开，才是真正的进入山区。嗯，但是真的我觉得没有很远，所以周末的话，后来我就是刚回来的时候，只要有空我都会去那边爬个山啊什么的。
但是在疫情之下，我觉得这样超怎么讲超好的嘛，就是说因为疫情之下你其实会想要避免去人多的地方嘛，那人多的地方其实就是像东京像台湾的，你知道，就是娱乐活动的魅力就在于这些人多的地方。但是现在这些人多的地方其实不太适合常去的时候，就变成是大家就会想要往户外发展。但是其实因为大家平常的那个整个城市的开发的一个方向都是在往这些卖场的方向开发，所以其实能够逛的山林就相对少，就是户外的场域。然后所以变成是说，现在如果我想要去在东京想要爬山，那个山那边就会很挤，因为大家都想要去户外，你知道吗？对，所以就有一种现在，所以我最近看到超多朋友在爬山，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像在东京，我想要逃避，对，想要逃避逃避人潮的时候，想要去山边，想要去户外活动，就发现那边人更多。但是在加拿大就没有这种烦恼吗？
加拿大，嗯，还我是也有遇过几次，因为有一些地方还是比较多人，所以我后来跟我朋友都选择比较少人挑战的地方去。曾经有一整天都没有看过别人的那种地方，一整天都没有别人，就只有我们几个人，我们三个人这样子。
这样不会害怕吗？就是说，譬如说，像大家去爬山的时候，就会譬如说，像你刚刚讲嘛，遇到熊，或说就是遇难，都不会担心这些问题吗？
嗯，我朋友蛮可靠的，所以我还好，我就没有在怕的。怕工具很齐全啦，像这边爬山的话，像那个防熊喷雾，还有铃铛。像那种就是你走路的时候会亮亮亮亮亮那种铃铛，也是可以驱赶野生动物的一种手段。对，在这边的话算是常备的装备一种，都会放在身上。那有些人还会带一些小刀啊，然后还有登山杖也是可以拿来驱赶熊用。当熊来的时候啊，你要把双手举高，然后登山杖也可以一起拿起来举，让你自己看起来大一点点。然后看着他慢慢的退后，退到他视线外，然后等到他离开了，或者是不在那个区域的时候，你才可以继续往前进。因为有时候看那个季节不一样，它的危险程度也会不一样。像是，可能像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词叫什么？就是有熊妈妈带小熊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那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都会保护自己的小孩，不管是什么生物，他们会保护自己的小孩，他们的防御性会很高，而且熊会爬树，又会游泳，你在山里遇到他们，基本是跑不掉。
那我可以问一下，防熊喷雾是对着熊喷还是对着自己喷呢？
对着熊，对着熊喷。
胡椒喷雾，你知道，胡椒喷雾是对着。
对熊喷，然后尽量，当然你不要站在那个下风处，不然会飞回来。
就是你知道像防蚊衣就是要对自己喷吗？
嗯，但射程也是，对对，防蚊衣是当然是对自己喷， 你也可以喷蚊子看看啦，我不知道喷不喷得到就是了。它有一定射程距离，所以那个东西是最后的手段。
OK，
所以你能避免它们，你就避免它们。啊，熊是一种，这边也是有狼的，这边还有狼，然后还有美洲狮，还有什么？我觉得最危险的还就是这几个吧。
感觉上遇到狼跟美洲狮的时候，不就是万事休矣吗？
万事休矣，而且美洲狮他们是大部分人看到或遇到都是他们在树上，他们是躲在树上的生物，
往下跳攻击的。
对，往下跳攻击，所以你平常走在路上，你有些人就没有办法注意到。
之前好像有一个，哪里的跑者，俄罗斯吗？就是啊，不对，应该在美国吧。然后就有一个被美洲在跑，就是他在野山林里面慢跑，就是然后就被美洲狮攻击，
五分钟的视频，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也有看到那今年还是去年年底的时候，非常热门，到处乱传的一个，就那个就是我说的美洲狮。对，那个是那只狮子是刚好带小孩出来，然后被遇到。所以它才攻击性这么强。我自己最近遇到熊的一次是我在野外抓完鱼，跟我的那个伙伴，我们去打鱼，打完之后把鱼拿上岸，然后在海边那边清理的时候，可能鱼腥味飘进那个森林里面，就有一只熊跑出来了，就这样一直靠近哦，我们在那边大声乱叫，然后挥舞了双手，他也不太愿意离开。
你是不是看到那个鱼？
可能真的很饿吧，他最后竟然要用到丢石头这一招，他帮他把他赶走。
哎，丢石头不会激怒对方吗？就是你攻击
他
的感觉，
不要丢到他，丢他附近。
哦，好，
对，不要丢到他。就是吓唬他啦，因为他这种情形哦，他要是真的靠过来，对他也不好，对我们也不好。对他不好是因为他今天如果从我们这边得到食物一次，那他未来还有可能会接触其他人类，然后最后的话，最后他可能会被上报成就是危险生物这样子，最后就会有，最后他这边就会派猎人出去把他 biang biang解决掉，就是消除潜在危险，对其他的登山客来讲。
我刚还想说你应该要逃走，就把鱼给他，这样感觉
不行。如果他真的从我们这边得到食物，他就有可能再试一次。他会觉得人类是食物来源，
人类不可能不会是食物，但会是食物来源。
这算是很多很多人没有会很少人会去想到这一层啊。我以前也没有想过，我是人家讲了之后我才觉得哇，一语惊破，这样感觉原来真的是会这样子哦。
那像伊藤，你在加拿大也10年以上了吧？我其实我想要问，就是这个怎么样，在加拿大生活有没有改变你什么？但感觉上从成年之后都一直在加拿大，感觉上应该是就是怎么讲，
你说对了，我的人生后期都待在加拿大，所以坦白讲说改变吗？好像也不太对。这边算是速成，把我造速成我现在个性的地方。怎么讲？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毕竟还是高中生，我以前是真的就跟以前就跟一般的其他学生也没什么两样，大概就是做的事情也差不多，偶尔跟朋友打屁啊，然后想办法念书，然后。对未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反正就是大家附近的人都在做一样的事情，那我也要去做一样的事情这样子。啊，直到后来来到了加拿大，我这边的生活让我思考模式就跟以前台湾不一样，我做事的事情也方式也不太一样，而且每隔一阵子回头看看以前自己，都会发现有一点点小小的成长。所以还蛮开心的，懂得去审视自己，那也可以去判，怎么讲呢？ 这样啊，我在回台湾当替代的时候有发现啊，就是自己跟周遭的人有这么一点点在行为模式上的不一样，像是比较敢在群体中发表意见，或者是勇于尝试一些事物，让我感觉到我自己的独立个体性好像比较强一点点。也毕竟在国外自己待了这么久，会比较独立，可能也算正常吗？
真的，就是在台湾，在加拿大12年以上，然后没有爸妈，这样能够不独立，其实也蛮困难的吧？
对啊，很多东西要自己想办法，很多东西都来这里学。我以前根本不会煮饭，以前根本不会煮饭，也没有用过洗衣机。对啊，现在工作还要报税，然后还要解决自己的贷款。还有一些微博的东西还很多啦，每年都有不同的挑战，更新的东西要学。
那伊森，你就是前一阵子也是回去，就是把替代役这个部分，我怎么讲，做一个收尾吗？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怎么讲，你也是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回去之后，然后就有稍微发现自己跟台湾其他怎么讲同辈的人的一些小小的差异。你自己有任何的计划要回台湾发展的吗？
我自己虽然有这个计划，但是我没有想说什么时候要去执行。关于回台湾这件事情，我刚刚虽然有说我跟同辈的人有一点小小不一样，但是也很多很优秀的同辈比我还要厉害。我刚刚讲的部分只是少部分的那个大体而已，大体群体的人。我回台湾这件事情就一直还没有定论。那妈妈其实是蛮希望我回台湾的，虽然她没有说破这件事情啊，但可以从那个对话的感觉还有气氛感受到妈妈其实是这样希望。那爸爸没什么意见啊，就希望我自己好好想想自己的未来。然后我在回台湾那期间啊，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那他们让我有很大的动力，想要回来台湾继续就是发展，还有可以跟他们继续好好的相处跟玩乐。但同一方面，我又觉得加拿大我还没有毕业的感觉，因为加拿大对我来讲像是一个学校吧，还有很多东西想要学，还有很多继续要探索。那我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做完，所以我觉得短时间我还是想要继续待在加拿大。那从加拿大毕业的时期，可能不知道会不会是我退休的时候。刚刚也讲到，像是在台湾工作环境可能就没有这么对我胃口，所以我才会想说，那我想要继续待在加拿大工作。因为在这里工作其实相对来讲真的是舒服比较多。
那假设说你现在抛弃所有现实的限制，然后你可以自由选择可以生活的地方，就比如说工作也没有问题，家人也都 OK， 就是随便啦，你想要你所有现在会觉得遇到的障碍都，你知道，都消失，都不存在，你会选择在哪里生活？你会选加拿大还是选台湾还是其他国家？
这个问题我其实想了很久，我隔一阵子我都会想一下这个问题，一直都还是没有答案。因为我觉得台湾有台湾的好，加拿大也有加拿大好。哦，对，我也很憧憬日本，所以其实可以的话我也很想去那边常住看看。但是我都觉得在日本的话，就我其实不了解的很多，但听了很多别人的故事，那别人看法也都没有一致。但普遍外国人对日本的看法就是说这里很棒，但是非常的难待着。不晓得你同不同意哦？因为你好像你也是台湾人在日。
简短来讲，就是大家可以来旅行来玩，然后你可能可以比如说来住个一年玩这种，但是如果要到日本工作的话，我个人是不太推
荐。觉得他成为选项的几率算是蛮低的，再加上其实日文好像 我好像也没有这么会耶，我好像也不太会耶，很想很想。其实台湾真的有它的魅力，对我来讲，而且它又是家乡，但是加拿大好像也是我的家的感觉。
嗯，
因为毕竟我对吧、啊、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这里，而且又是后我最终我的塑造我今天这个人的那最重要的那几年都是在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对我来讲，它对我来讲比台湾更像个家。
你会觉得自己是加拿大人还是台湾人？
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但是我好像也快变成加拿大人而且今年应该会去办移民，各项的条件都符合了，今年应该会去办了。因为台湾可以拿双重国籍啊，所以其实不办白不办，就不会少一块肉。对啊，不像日韩或者是中国，他们只能选一个。对啊，能办就去办咯。所以我也可能马上就是加拿大人。
本来就是每个人都会问说，就是有没有打算要回台湾，但是就是跟医生聊到后面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北齐，这样就是因为通常大家像我自己，就是你知道在台湾过了还蛮长一段时间，然后在海外就是相对就是很明显是一个比较短的时间这样，所以就会当然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就是会觉得说感觉上在比如说像我在日本这段时间就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感觉，所以就会有这个有没有要回台湾发展这个问号嘛。但是对医生来讲，赶上你在那边已经十二年了的话，那就是回不回去这个问题是有点尴尬，因为哪边才叫做回去？
哎，说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我刚来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问我啊，什么时候要回台湾啊？第一年、第二年都有人这样问，第三年开始就慢慢少了很多人了，到现在就已经没有人，几乎没有人会问我什么时候回台湾。
大家应该是觉得，因为你已经在那边待了超过一个年限了，所以要回去应该早就回去了，还没有回去就是不会回去了，所以就不问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回这个字，对，这个回这个字其实也很妙，就是说回去是回到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场域，或者说回到一个怎么讲很熟悉的环境。但是
他们已经放弃我了，他们觉得没有人要，他这个人没有人要回来的。
医生需要大家的爱，大家麻烦跟他
拜托大家不要忘记我
关心一下
对啊，我刚刚不是有说到我回台湾当替代役吗？其实那个对我来讲其实就是我为了以后要回台湾的一个手段来做铺路。因为男生不是都要当那个义务役吗？那以前没有这么常回去，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一回去就会被限制出境，因为我会有兵役在身，我没有办法就是这么的轻松自在的在两个国家里面这样跳来跳去。所以以前在念书期间，我有把握时间，就是因为以前还可以用在学证明这个东西让我不会被关在台湾，就是在一定时间内还可以再继续出境。那自从毕业了之后没有这个东西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回台湾嘛。那有一年奶奶过世的时候，刚好就因为这个东西，就因为这个兵役的关系没有办法回去参加奶奶的丧礼，其实让我一直觉得心里有个疙瘩啦。那我也怕未来以后有什么真的家族里面有什么事情，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去，或者是没有这么方便回去，所以就先回去把替代役把它当掉吧。其实我回去之前我不知道我要自己要当替，好像我知道我要当替代役，回去当替代役就是为了把这件事情做个收尾，我以后就不用再因为这件事情而担心烦恼，对吧？但一年真的是非常充实的一年，到现在还是会觉得有回去当替代役真是太好了。
快讲一点，替代役讲一些好话，给讲一点好处吧。
替代役吗？我觉得是很。我觉得你可以利用当替代役这段时光去接触你这辈子可能不会再接触到的事情还有经验。像是就拿我自己来讲好了，我那时候选的是消防役，所以我接触到了关于消防的知识呢，还有消防的工作， 那也在那个时候，在当替代役的受训期间拿到了那个紧急医护 EMT1， 然后也学会了很多消防知识跟急救知识，然后也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很多很可靠的学长啊，还有那个前辈。然后我自己后来跑到，我后来被调到那个东部特搜，可以讲吗？可以讲单位吗？啊，调到特搜那边去，啊，接触到了很多平常没有看过的人事物。那特搜那期间，我们接触到比较多案例都是山难案例啊，跟那个外岛的救护转移，就是绿岛蓝屿那边可能有需要回本岛就医紧急的那种，我们这边就会派直升机过去把人赶快载回本岛送这边的医院啊。那时候觉得这些大家都是背后默默的在帮助很多人，觉得很棒，也看到了，就是我这辈子要是没有去当替代役的话，都没有办法看到或认识的风。
对，感觉听起来就是Ethan的替代役非常的充实。
嗯，
平衡了我很对于替代役的一个对于替代役的认知。
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就是看人，因为有些人还是会想要轻松的就把这一年当过去啦。啊，我自己是想说把这东西做一个我自己最想要的方式去把它利用。那我选替代役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一样是在这边的台湾朋友，他比我早好像两三个月先回去当替代役。那他那时候选消防，我有问他你在消防役里面都在做什么，他说他那时候在港口那边做港务消防，那常常要跑一些救护啊，或者是巡逻啊，啊，有时候好像他说他还饶过浮尸，有人跳港自杀、啊、什么的。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哇，我那时候觉得他的替代役跟我想象好不一样哦。然后我也想说，那我也想要做就是这种类似的可以让我学到东西的一年，我也想要做一个可以让我学到一些东西的一年这样子，所以我也去选了消防役。
觉得听Ethan这样讲的时候，觉得其实替代役是一个怎么讲还蛮有价值的一个怎么讲讲蛮有价值的一年，
我觉得很不错啊。虽然说替代役大概有一半左右的职缺都是当公务人员的小帮手，但是有很多职缺，像是消防役，或者是我忘记那个役别叫什么，还有一些是可能就是帮助偏远社区的教育啊，还有一些老人陪伴啊，还有一些农民的照顾啊，这些我也觉得很棒，因为没有这些人啊，这些社会职缺其实是真的很难被填补上去的。因为谁很少会有这么多热血青年啊会去做这些东西。讲白一点真的是这样子，很少啊，太少了。有虽然有，但数量远远不足。
对啊，就是我自己真的觉得医生很厉害，就是先不就是怎么讲，一方面是爸妈就是愿意放手让小孩子自己找一个人去，然后还待了这么久，有可能是被加拿大天气吓到啦，但是对，但是就是爸妈愿意放手，然后医生你也怎么讲适应的还不错，然后可以待这么久，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我之前在疫情之前有看到就是有缺人，就是他们是就有一些比较，当然不是都会区，就是比较人口密度比较低的区域，他们就征人去那边。那如果你可以在那边待超过多久，或者是定居之后，他们就会送你土地，是那种 blah blah 的事情。
真的有，真的有。
对，然后我就看到那觉得超心动，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内心想象，就是目前脑袋里面想象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有一个房子，然后有前院后院，然后我们家狗可以在外面跑来跑去，然后你可以在家工作或去上班，但是上班也不用跑太远，然后你周末要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去，你知道，去山林里面，然后就是你知道乘个凉啊，然后湖里面划个船。我想说，那我干嘛不现在就去你知道加拿大去？你知道乡间如果有工作的话啦，就是那个乡间住不就结束了吗？我干嘛还要奋斗60年？就是现在去就行了。
那我这边住宜真，你赶快把这个 podcast 搞起来，然后以后就可以靠接业配，然后在加拿大过生活。
靠接业配，对，靠接业配。我们要做到百灵果 level， 可能还有大概200年吧。
不过我真的觉得你也很厉害，就是做这个帮大家找一个管道，然后分享各个不同领域的人的人生经验还有知识，那样去分享给更多对别人人生知识跟兴趣那个经验有兴趣的人，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管道。因为像我在认识领导人这个节目之前，我没有办法想象像是政治家、建筑家或者是其他人的人生到底都在做些什么，那他们有遇过什么样的困难跟怎么样的经历。
今天真的很谢谢宜真，大家如果对加拿大有兴趣的话，我自己是真的觉得加拿大是一个移民相对于美国来讲简单的地方，然后也是全英文，它就只是缺点就是冬天有点冷，人有点少，这样熊有点多，
这是重点。重点
但人真的是很 nice， 我真的是很推加拿大。
加拿大人真的都普遍友善，而且都还蛮有礼貌的嘛。不能这样讲，好像讲别的国家没有礼貌的样子。但是真的
普遍，跟你们南边的邻居比的话是这样没错啦。
啊，南边好像比较多疯子的感觉吧，
就是比较表达自己的时候比较随性一点。
嗯，好像是，南边好像怪的比较多的样子。
感谢各位收听离岛人 Podcast 节目，访谈过去离开岛屿或者还在海外的离岛人，分享海外生活、学校、职场经历，谈论每个人离岛的契机以及离岛经历所带来的收获及可能性。希望透过这些分享，让大家能用更多元的角度理解海外生活，开拓自己对未来的想象。欢迎在 Apple Podcast、Spotify、YouTube 等各大平台收听离岛人 Podcast， 也别忘了留言、分享以及订阅。如果你喜欢离岛人们的分享，欢迎小额捐款或者到 Apple Podcast 五星推荐。我们下周见。 This is Humans Offshore.